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用你的话语，在清晨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灵魂苏醒。求主今天一如既往的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你的道上。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终于讲到生命记的第二部，我们下一次是生命记的最后一次，也是我们走进摩西五经遇见基督的这一季的最后一课。今天是倒数第二次。盼望我们在座的，在主日学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对生命记的内容比较熟悉的，以至于我们在课堂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带着大家读生命记的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从生命记里的内容里头，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如何带领他的百姓，是如何爱我们的。我给大家有一个思考的题，说既然我们是读生命记嘛，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下生命记对于摩西之约来说，它是摩西五经中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说，生命记它用了三篇的讲章，摩西的讲述，它对摩西之约有一个最终的表达。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生命记好像就是在说律法啊，但是我给大家思考的是说，生命记如何诠释律法和我们信仰的关系。为什么在圣经的头五卷书不断的好像在说一些，用我们想的时候在说一些条例，可是我们仔细在读又发现它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段历史里头，为什么圣经用这段历史特殊的一段时间记载了那么多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也说过律法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法律，我们应该觉着这是神对我们神的百姓一个生活的指导，是我们生活的方向，是我们生活的规范，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摩西五经里头看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或者说耶稣基督借着摩西五经要对我们说什么。那么我们前头说了第一章到四章的43节，我上一次跟大家说让我们看见神是那位昔在的神，就是在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中他存在。那么生命记的4章44节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28章里头，我们如何看见一个今在的神。基督徒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这一段不小的篇幅，如果大家去看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会发现我们对昔在神的认识可能用历史上很简短的话，他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哦，他在昔在以前。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在一个得救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见主面，或者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生活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从摩西五经里头看到那一位神，就像如今跟我们一起的在一起的这位神，而且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的，而且这个关系我们如何去维系。当你跟一个人有关系了以后，你要去怎么维护他。比方说夫妻之间是用婚姻，对不对？亲子关系那是血缘关系。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头工作，我跟这个公司有什么关系，是跟那个公司有 contract 有合同。那么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你如何跟这个房子或者是跟这个周围的有关系，可能在美国更简单，就是你有一个地契，就是你总有一个东西来维持你与某一样东西的关系。那么我们跟这个神是如何维持这个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又可以维持多久。 我想《申命记》从四章的四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章，他告诉了我们，这位神，我们称我们现在叫今在的神，因为我们活在今天嘛。嗯，我们这位今在的神，他如何我们跟他保持一种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会维持多久？嗯，在《申命记》里头，其实《申命记》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从四章的四十四一直到二十八节。有好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如果我们像读经或者查经，我们会发现很多像条例一样的东西。它有很多的条例，有宗教的条例，有民事的条例，还有道德的条例。但是这些东西在说什么？在说明一个什么？嗯，很多人说，如果圣经像展示了一个神救恩的大舞台的话，那么《申命记》是为后面所有的发展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它是设置一个舞台的。因为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前奏全都是在摩西五经，以至于在申命记里头它浓缩的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生命记里头，我们从生命记，我们从上个周的一直到也许我们下周读完的，你会发现它好像是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神的选民，他在这个世上好像是向人家宣告的一个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的，或者是像美国宪法一样的一个宪章，他用一种当时的人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上一次给大家说古代近东立宗主国和附属国立约的一个方式立下来的。而且这种约定呢，告诉了所有周围的人，这一群人他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样，他以后与人的关系又是什么样，而且他与周遭列国邦国的关系又是什么样。所以在《申命记》讲述了摩西在摩押平原跟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批人，讲述了神如何带领这一批人从埃及走到今天的历史。完了以后，我们会马上就发现他告诉了我们出埃及记里头所说的十诫，他马上就立出来了。所以我们如何看这一段圣经里头说这位神是昔在的神，昔在今在的神，我想摩西借着这一篇讲章告诉这位神是在我们信仰当中唯一的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即将进入的迦南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到处都是偶像。其实如果没有亲身的经历或者去看的话，可能大家觉着什么叫偶像，遍地都是。我是生活在无神论的国家当年，所以我对偶像没有很多的了解，因为大陆基本上没有偶像，就是当时我生活的年代没有庙，没有什么，你不能干这个，就是哪怕你有的人偷偷的要烧纸钱烧什么都是得悄悄的。所以我不知道第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叫，就是说一种信仰或者说是一种他们的信仰到处随处可见呢，是我第一次上欧洲。上欧洲的时候就发现遍地都是教堂，大的小的，虽然我当时分不清楚，我就觉得为什么到处都是这个。有随行的人跟我说是因为他们信这个，意大利是信天主教的，所以意大利的教堂特别漂亮，就天主教的教堂，虽然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哦，有偶像。那么对于偶像来说呢，我其实亲眼没有怎么见过，信主了以后再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已经就是牛鬼蛇神全部复苏了，所以到处也有做的庙，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我不会去看，所以我也不知道里头长什么样，所有的庙我也不去。零四年去了一趟台湾，于是乎我就知道什么遍地叫偶像，三不一岗五不一哨， 每基本上隔一个铺子都有一个什么拜的拜拜的，到处都是那个。正好我去的时候碰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初一十五什么那个，每好多商铺面前就有一个炉子，就在那烧啊拜啊，就是。所以我当时就想，哦，这就是《生命记》里头说的迦南地是到处有偶像。以至于到了历史书里头，我们再看见，就是说迦南地有多少多少的偶像，那个巴力是什么什么样。我是从我自己亲眼看见，我就知道那个势力是非常的大，偶像的势力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对于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那新一代的人，他们当时是在旷野漂流，他们当时唯一心中的有的偶像可能就是吃的喝的住的，就是关于肉体的，可能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东西还不是很强。这些人没有进去嘛，因为他们没有怎么在埃及待过，那原来在埃及待的那批人都死了。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要慢慢的等着小孩长大，我们才跟他说你要信奉那一位拯救的神。你要从他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当他能听懂你说的话的时候，有人说小孩十个月的时候就完全能明白你在说什么，那个时候你就要天天跟他说，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他给的。大家不要以为他听不懂，他听得懂。所以其实圣经是教了我们很多我们必须在这生命当中一定要学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我们说以色列人说叫是吗，是吗，就是听嘛。所以他说他要从家里头，不管你是什么样，就是一直要讲。生命记当中特别强调十诫的时候，它的基础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信仰当中只有那一位神是唯一的神。所以我们如何从生命记的第四章到二十八章看到今在的神，就是他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在我们信仰里头那个随便一个位置，没有，他在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唯一的神。我们一直强调说十诫里头，如果你没有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在第一诫你就不接受的话，后面你什么也做不到。所以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今所信靠的是那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也不断地在强调，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人会有软弱，就是因为他觉着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有别的东西跟神一样帮助他。但是生命记这个地方，摩西一再地强调，我跟你们讲十诫，重申十诫，不是怕他们忘了，而是不仅说你们不要忘记，而且你们要记在心上，而且你们一定要行出来，你们不可拜别的神，不可有别的偶像。所以信仰里头是唯一的主。这个以色列人，我在下一次的时候，会抽差不多二十分钟时间，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第六章那个 Shema 的那个内容，我觉得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说，这个那一段他每天都要背诵三次，就以色列人的传统，他要把那个 Shema 那一段要背诵三次。他们就是在举行安息日的崇拜的时候，每周的崇拜的时候，一定不会缺少宣读 Shema。 就像我们每个月有圣餐嘛，我们领圣餐是什么意义？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纪念神。他们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安息日会不会这样，就是他们是要 告诉自己，不断地告诉自己，尤其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说，《生命记》特别强调神和我们个人的关系，他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在我的信仰当中，他在你的信仰当中，不是说 OK， 我们是他是我们的神，他只出现了我们的神在整个《生命记》1-28章特别强调神跟人立的很多的条例之中。我们的神出现12次，可是你的神出现了200多次。所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是不遗传的，是可以传承的。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说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的孩子自动就是，不是，他必须自己亲自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周遭的人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若怜悯他，神若有恩典，神有主权去拣选他。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的神我的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摩西非常知道，摩西对那么多人几百万人讲话，没有说你们的神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他说你要听，说的是什么？每一个人你都要记住，从那时起你的信仰当中只有那么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人他跟别的民族不一样的是，他描述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看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来描述以色列人，叫他是约之民，是不是？他是立约的，他是神的选民。而且以色列人跟别的民族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是有一个跟神之间关系，好像是有一个律法，我们说的是律法，其实他是神跟他之间立约的东西。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跟这些人立约，为什么不跟我们中国人立约？我想到我信主的初期的时候，很热心传福音，遇到最大的最多的挑战的问题就是，这个里头又没说中国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给我找出来，他有一个是说关于我们中国人的，我就信。他选的是以色列人，那是以色列人的事情。初信的人也许弄不清楚神如何打破了，借着耶稣基督打破了，拆掉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墙。我们现在知道借着教会，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心想，难道我信错了吗？是好像跟中国人没关系，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也信？只是这个问题没有困扰我很长时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爱他们。那么到了新约，读到新约，我们就更知道神爱世人。所以我如今如果再有人说你找出来中国人，我就会说神爱世人。只是当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有不错的地方，或者以为什么样，其实生命经已经告诉我们，神爱以色列，是因为爱，所以才会告诉他你当如何行。我想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出埃及记就说，律法，神与以色列人立律法，是因为他是他的百姓，他已经跟他有关系了，他才会告诉他你当如何行，才能留在我祝福的里头，才能活出我当初照你的样式。所以因为爱神爱我们的缘故，他把律法颁布给我们。那么人因为跟神是有约的，是我们信仰当中他是唯一的，所以人也因为爱神的缘故，他才会去遵行。我常常在想，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不是一个在那个社会上是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我是常常我这么多年，我可能最大的那个工作的岗位就是家里头，所以就跟小孩一起，我会发现同样我跟小孩立的规矩，我会用不同的口气说出来，不同的口气说出来。于是乎我就在想到神跟我们立这些律法的时候，你看借着摩西他会不断地说，可是神也会借着摩西将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如果一个人他知道神爱他才把这些律法颁布给他的话，他会因为回应这个爱的时候他就去谨守遵行。那么神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祸福之道，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甘心情愿顺服的去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去因为爱的缘故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慈爱的、恩慈的、温和的一个神。当我们悖逆的时候，被他拽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发怒。所以同样的一件事，就看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样。摩西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神，而不是我们可以随随便便。这些话一直以色列人心里头承认，口里头说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祝福当中。当以色列人就是心里头根本就是悖逆，嘴里头还在一天念三遍那个 Shema 的时候，他们的情况就是非常的悲惨。其实我们会发现摩西一再的强调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会受到迦南人的引诱，因为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这个真的是到处都是偶像邪灵的地方。神的计划是想让以色列这个拣选的民族，像他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借着以色列人去祝福全人类。所以这个民族的洁净，这个民族的圣洁，这个民族在神里面，神的国度里头的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顺服，所以被打得很惨。有的时候有人会说，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有一段时间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以色列人的遭遇我们受不起的，我们受不起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磨难，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保守了我们，我们在磨难当中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神的眼里是被看得起的。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可不可以轻看那些信了主以后还受了很多的苦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神的眼光， OK， 也许他的苦难是因着他自己的罪，或者因着一些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更可以看到神如何保守他一直在神的家中。那他真的是得了很大的福分。这句话说的容易，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的。所以靠什么？还是要靠那一位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我们唯一的那位神给我们力量。今天的基督徒属灵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恶化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生命记里面看摩西如何跟那些年轻人说，你们要坚守着、持守着爱那一位唯一的神，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生命中唯一的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尽心尽力尽信专爱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爱好多的东西，耶稣只是我们爱的一个，就是其中之一。盼望生命记告诉我们，不是之一，是全部。这就是摩西要 告诉那一代的年轻人，同时借着今天我们信仰的反思，我们要专爱耶和华，以至于让我们有力量去抵抗这个世界世风日下的世界对我们的那种侵蚀。这是约翰也说，你如果爱着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我告诉大家很容易，前两天可能老一辈的人不怎么知道，我是跟着我的孩子一起就知道，有一个歌星叫周杰伦，所以他出一首新歌就刷屏，就所有的年轻人就疯狂，当然也有说他唱得好唱，可是我有一群小伙伴啊，真的是小伙伴，就是年轻人，就跟我孩子差不多大的，他们从开始周杰伦出来开始，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祷告团，就为这个人祷告，说盼望他要归向神，感谢神，就是虽然好像说他是信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批人我很幸运，就是每次他出一首新歌，这些人就在把那些歌听了以后就开始说啊，这些歌不符合神的心意，这些歌词其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专爱耶和华。我告诉大家，靠我们一个人不行，神在末世，神在如今建立教会，让我们同心合意，持久很久的祷告，我们肢体叫彼此的扶持，我们教会今年是什么，共同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你我都专爱耶和华，那个力量，那个彰显出来的见证是会荣耀神的，也是可以跟着世界抗衡的。那么讲到信仰，很多人认为信仰跟生活好像是脱节的，我上一节课也说，其实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你是一个回教徒，回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他就会一天到晚五次朝着他的那个麦加跪拜祷告，他的生活方式里头就有这个，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常用一句话为自己遮盖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有自由，基督给了我自由。基督给了你什么样的自由？是在真理里头。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如果真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本圣经它指导了我们的方方面面。生命记同时也用很多的条例让我们知道这一位今在的神，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他是一个同在的主，他是我们信仰中唯一的主，他在我们生活中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每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看摩西告诉上帝爱百姓，所以我们也要爱他，对不对？神爱我们，但是呢，从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说啊，我就给你一个原则，具体的你自己去做吧。生命记没有，他特别仔细的告诉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在什么方面，什么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了以后有没有一个感觉，就说信神真的不是只有礼拜天，是每一天，也不是说我那一天成根的时候我才是信他的，而是每一秒每一刻，不是我们周五团契那一刻你信他，而是你所有的时候，你不仅是在教会的团契，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的学校，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你跟人的关系的时候，都可以体现出来你是那位有神同在的不一样的人。所以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在教会里头，只在我们跟基督徒打交道的。现在国内有一个现状，我也盼望如果我们有感动祷告，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就是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当这种门户开放的那个风，就是 开放政策进去了以后，慢慢慢慢教会就复苏了嘛，就有很多的农村的传道人，他们就被神呼召出来，他们就开始传讲神的福音，传讲了神的福音以后，他们的家庭就一家一家信主，就变成了，而且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祖辈也有信的，他们就好多代好多代，以至于有一批年轻人，就是他们的，就像比我女儿稍微大一点吧，八五年以后的这一批，就八五年以后出生的，正好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村教会和家庭教会是非常昌盛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也就带到教会里头，然后他们觉着这些孩子只要生活在教会里头就好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就到处去传福音，以至于这些孩子可能有一部分啊，不是所有的，他们一直生活在无菌的世界里头，就是基督徒的，然后呢可能没有学业，就是也没怎么读书，也没怎么跟社会，然后这一批八五年到现在的孩子34了吧，但是还有更小一点的，他们没有技能，于是他们进不了城市，就是他城市里头有很多的年轻人同龄人需要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生活的经验，他遇到那些比方说我们湾区的那些 IT 的那些人，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就是不知道，但是生命记怎么告诉我们的，你如何，神让我们的一个生命是要去跟人打交道的，去要帮助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所以有一批那些农村的传道人的后代是迷茫的，男生找不着妻子，除非他们同乡的，女生嫁不出去，然后他们也没有很多的，他们没有收入，所以我在想我们要为这一批人祷告，他们跟任何人打交道都觉得这人很污秽，但是他们怎么传福音呢？所以我想神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与我们同在，是让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到生活当中的。有人把生命记这一段的律法分成礼仪啊、名士啊、道德三个方面，其实我想如何行事为人是当时摩西跟他们讲，所以这一段有一句话就说，若你们想长久居住在神所赐的土地上，就要遵行这些律法，老出现这一句话。如果我们看宗教的条例，那是我关于我们信仰的，因为他们要进迦南，所以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通灵，也不可以交鬼行巫术，也不可以亵渎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因为迦南地的那个鬼啊神啊，他们巫术的人有的时候很灵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真的很灵啊，但是神说你不可以跟他这样，以至于大家知道最后那个扫罗王他真是糊涂到了，他最后要去交鬼，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扫罗就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许我们不会真正去交鬼去行巫术，但是我们的心里头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想用别的方式做成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不可拜偶像，不可通灵，这是宗教上的条例，这是关于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神，你敬拜他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敬拜偶像。还有在生命记里头讲到宗教人的信仰的时候，就讲到了奉献，很多人在国内的教会奉献是说那你是不是管人要钱呢？不是，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传道人也好讲道者也好觉得这是他的禁区的话，我以前的牧师说哦，他需要好好在神面前去领受悔改。奉献的律法是从头就开始的， 不是现在才有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奉献，还要献上最好的。所以大家还看见他专门规定了奉献，不单是奉献给传道人立位的，他有每三年要为孤儿寡妇特别的十一奉献。所以神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顾及到别人，我们要看顾孤儿寡妇。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律法，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说那安息日是什么。我想我跟大家讲创世纪，分享创世纪的时候，安息日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应该在基督里头有安息，不是像原来所说的那样。还有一些节气，因为我们知道节气是感恩，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还有一个基督教有一个，就是摩西的律法里头也有，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就说各从其类，所以摩西的律法在这个时候摩西又重申我们要分别，要分别很多的东西，不可混合不同的东西。我曾经是做纺织机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纺织机械从来做丝绸的机械是不可以做棉纺的，因为它所有的那个滚轴还有它那个瓷的那个 ceramic 的那个轮儿，只有丝绸放上去是不会断的也不会磨毛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上是毛纺的或者是棉纺的，它就那个轮儿是不起作用的。我现在想想，原来这么多机械上的设计上其实都是秉承了分别的律法，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他说园中不可混合不同的种子，大家会知道如果你的那个草坪上不同的那个种子进来了以后，那个草坪真的不好看，对不对？那就叫杂草，你要把它给拔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摩西那个年代就告诉你不可以混合。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相信只要混合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信奉多产的神，就迦南地的人，所以他混合就会多产。可是摩西为什么强调我们现在还吃杂交水稻呢？对不对？但是摩西那个时候要告诉的是，我们是要靠春雨秋雨，我们要依靠，如果我们想丰盛想多产，我们要靠神，而不是靠跟人家混合就出来了的。就是摩西五经里头很多的东西怎么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有神特别的带领，以至于我们不偏颇，以至于我们不偏颇。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很多的料子全都是混合的，那我是不是基督徒嘛？我不能穿。不是，我们需要知道摩西当时特别把它提出来，是告诉你们要得丰盛要得福气要靠神，而不是靠别的东西。好，那么还有很多，比方说他宗教的里头有很多，还有治国，大家如果看了以后，你就会看见所罗门完全的离弃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提醒君王有三件事不可以做嘛。第一个，你的王不可以带领你们离开这地回埃及买马，是不是？不可以为自己积蓄金银。第二，不可以多娶嫔妃。全都君王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早就忘记了，虽然他们还念诵。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人说所罗门是最成功的，但是他三条都犯了，以至于他灭国是必然的。所以世上的君王是不可以成就神的国的，所以天上的君王就一定要来，对不对？这就是基督。还有如果我们看其他的条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多么的关心我们。我自己把他那个总结了一下，你看你要 什么叫洁净和不洁净的，而且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然后要照顾穷人，要帮助灵舍找回牲畜啊，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可以拿鸟窝的蛋，但不可以抓这个鸟，就是很仔细。然后战争的时候不可以砍结果子的树，很细致。然后士兵你怎么上厕所都有，然后新婚的士兵你可以在家待一年，你知道吗？有一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结婚了，然后呢就家里头反正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说啊，我说我看生命记有一条准你请一年的假，就是还有你离婚和再婚的条例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从这些东西里头我们会看见神关心他百姓所有的生活，而且他盼望人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活出他要的样式，而不是随随便便。所以神，我们说神是我们全人的救主，全部的全，全人的救主，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这些摩西颁布的这些条例覆盖了所有的层面，也代表了完整的生命。所以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向神的绝对的指导书，就是我们的那个像开车有一个那个使用手册一样，那是我们生命使用的手册。所以圣经告诉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圣经不是我们说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生命的指导书。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我刚才说的，这样你就可以得福，在地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神在我们的生活同在的神，不要觉着神规定这么东西太碍事了，不是，他是想让我们一直活在他的祝福当中。那么到了27到28章，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讲到了祸福之道。所以神也在公义中，他是有审判权柄的主。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也在我们的旁边看着，有一天他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是根据他早就告诉你的，他不是说等着你出错然后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就是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03年刚回国的时候最生气的就是交通警察，他从来不立个标在那儿说此处不能停车，所以我两次停车停到那儿，就第一次停没事儿，那我想到 OK 接小孩放学嘛，我就把车停到那儿，我就去接小孩回来，第一次没事儿，很多车啊，几十辆车啊，沿着那个马路都没事儿。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还是照样停到那儿，回来就贴了一个条，前头也没有，从我开始后面10辆。我就很生气，我说为什么要贴我的条，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如果不让他应该立个牌子，此处不能 anytime 都不能停车，为什么我停了一个星期也没事儿？后来发现是月底，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他们要发奖金了，他们要发钱了，不够啊，如果不罚钱他们没有钱了。但是前面的他为什么不贴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很生气，认为自己很倒霉。于是乎天天就在想，我可以停啊还是不能停啊，停啊可以停啊还是不能停啊。可是呢神从来不这样罚我们，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若这样我就会怎么样，你若那样我就会怎么样。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非常非常公义的。所以大家说哈，据说现在也是基利新山上 绿树成荫，说那个地方是祝福的嘛。然后以巴路上面呢，就是光秃秃的，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我去了好几次以色列，但是都没有去到那个地方。其实祸福之道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是有审判的权柄的。所以我们人不可以去说人这个人、哦、应该受到审判，这个人应该受到祝福。 No， 神告诉我们，你若遵命就蒙福，很简单嘛，遵命就蒙福。你知道这个蒙福哈，我可能举的例子都不是那么高大上的。我的孩子常常被别人问说，你妈妈什么时候会给你们奖励？是你们学习好的时候吗？读书读得好的时候？他说不。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妈说她也守了约定，因为她交了学费。对啊，我交学费你学习吗？我不交学费你也学不了啊，所以我守我的责任，你守你的责任。他说那你考了第一你妈也不奖励了？他说要不出来的。他说那你妈什么时候奖？他说我妈开心的时候。我什么时候会开心呢？就是我孩子听话的时候吗？对不对？就是，所以我就在想，神已经告诉了，你遵命就蒙福，你违命就受祸。而且神告诉你怎么蒙福，然后你怎么受祸。我就想到，不听从神的话，不侍奉神，就一样一样的惩罚以色列人。你知道天灾是什么？天同地铁，还有人祸。非利士人来，就阿摩斯书里头说的。所以整个圣经都在讲，你遵命就得福，你违命就受祸。以色列人可能现在多多少少能尝到了，我不知道。神说你们会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信，但是真的就抛来抛去，很惨很惨。二战的时候，就所以以色列有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当我们去的时候，那个里头的讲解就说，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记起我们有多么的悲惨，只是想说我们再也不要走那样的路。这个纪念不是让你记起仇恨，而是要告诉你，你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行。这就是生命记所讲的祸福之道。而且神向百姓说祸福之道的目的，告诉这个今在的神，他要看你的行为，最终决定回头你在他审判台前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他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所以神让我们就是要在他的应许之地蒙福。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自己的朋友，我们对自己的家庭，我们对所在的教会，你是不是遵守了神的祸福之道？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听神的话蒙福。那么就有人问，那为什么我听了神的话我还有灾难？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会说，哦，这是化妆的祝福。这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有点不负责任。那这个祝福你要吗？化妆的祝福。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为什么他现在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去读约伯记，我们就更知道那三个朋友说的都没有错，道理都没有错，只是他们已经裁定了神的旨意，神对约伯的旨意。我们不要犯那三个朋友的错误，我们宁愿跟着约伯一起坐在炉灰中哭，也不要随便裁定他肯定是干什么了，或者是干什么了。不，我们不知道神如何在他的公义当中让我们经历他。所以但是有一天肯定是，我们若不爱神，若不爱人， 就一定会受审判，我们就一定会受审判。而且新约说，如果我们落在永生神手里是可怕的。所以我们拣选什么？我们拣选那个福之道，而不去拣选那个祸之道。其实生命记这一段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东西盼望我们常常去想。如果教会有机会开生命记的那个主日学3个月，我估计也不见得讲得完，因为生命记就像一个展开的舞台，让所有的人在里面会看见那一位神有多么多么的慈爱。你想他有多慈爱，他比你想的还要多。以色列与神的关系，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那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跟神连接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约，对不对？那么这个约的基础是爱。我们说是因为神爱我们，并不是我们有多好。你看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没有。他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了，因为你们是万民当中最小的最弱的，其实也就最不怎么样的，哎，他就选了，因为他爱我们。新约告诉我们，神因为爱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如何与神维系这个关系呢？我们就守约。那么他爱我，我就爱他，对不对？那么这个关系能维持多长呢？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头说的，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你爱神，你就知道神有爱你，你知道他爱你，你就更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位神真的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就内心就会顺服。如果没有爱，那叫做工作做事。所以我们不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包括我们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不知道在座的啊，当然夫妻之间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原来就认识的。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教会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然后就认识了。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然后等到03年回国了，整个教会我又一个都不认识，然后现在就认识好几百个人。用我自己的亲人啊，血缘关系的人说，你现在见他们比见我们还多。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慢慢去看的话，没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谁可以愿意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死而复活的主是什么样的？就是爱我们的主。那既然他是爱我们的主，你为他而活，是不是也应该去爱人？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遵行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律法，只有靠神的大能，只有靠基督的爱。所以若没有今在的神，谁可以爱任何人？谁又愿意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势力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律例是出于爱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出来，也不是遵循律法。我们的爱有多少，我们就会有多少力量来遵行。所以我们说一切的根源在于爱。律法和信仰它是如何诠释的？当你没有从基督的爱，神所说的律法，你没有能力去 执行，去顺服。所以盼望生命记让我们知道，那一代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若不把神当作唯一的神，若不在生命当中与那同在的神同行的话，也不在乎那位有公义审判权柄的主的话，他们一定是一败涂地的。盼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常常的知道，这位唯一的主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因为他每天跟我们在一起，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圣洁的。好吧，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生命记里头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在心中除去任何的偶像，这一辈子单单的依靠你，专爱耶和华。主，我们也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知道你在帮助我们，你在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在真的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刻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也让世人看见，就把荣耀归于你。主，也更盼望我们从那些字句里头，从那些条例里头，我们能看见那位公义圣洁的主愿意赐福给我们，他警戒我们不要走那被悖逆的道路，以至于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的是可怕的。主，愿我们常常怀着真的是敬畏的心，恐惧战惊的心，然而我们在你的爱中也更加的愿意为你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